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节目，直播间继续为您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每一次我们都会请法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说一下佛学当中的真理。在上一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无常、无我、空性和业感。好，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词我就想到了在电视当中经常听到的这样的一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时未报，只因时辰未到。那要说的就是因果。其实法师曾经也说过这个因果关系在佛学当中的不同的见解。
对，这个因果啊，在佛教里面也是一个特色啊。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讲这个因果，
嗯，
如是因，如是果嘛，还有佛教里面呢，这个因果呢，不但会影响到今生，也会影响到这个来世。所以你刚才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
对，
佛教还有另外一个是一至前世，一至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一至未来果，现在作者是啊。把这个因果呢贯穿到三世，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过去生过去世种下的因，现在得到一个结果，那你要想要知道说明天我会是什么，明年会是什么，乃至于下辈子再下辈子我会是什么的话呢，就是你现在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你将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积福。
对了，所以这个因果呢，是指这个宇宙生命变化的一个法则啊。我记得在这个《一切实地论》里面呢，在这一部经里面的这一部论里面的这个第38卷里面也曾经说过啊，说宇宙不实啊，为这不得。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宇宙不实，就是。我们一个人不管你做过什么事情，善的事情坏的事情呢都不会去失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是因如是果，一点都不会错的，佛教里面讲说所有人在因果面前是平等的，不管是佛菩萨罗汉凡人天上的人，在因果面前都是平等平等，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圣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凡人，为什么有的人成富人，为什么有的人成穷人，这里面都有因果在里面，所以叫宇宙不实，为这不得，这你没有照着这个善因，你绝对不会得这个善果，你如果说你不做坏事情，你绝对不会得到这个坏的这个结果，所以叫为这不得，佛教里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瓜不可能得到豆，你种豆不可能得到这个瓜，所以呢是因果是不灭的啊，因果非常清楚，
简单的8个字就揭示了一个真理。
对，所以呢揭示了这个佛教这个因果论的这个特点呢都讲得非常好。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明白这个因果道理的话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一切呢就不会乱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要推广佛法，因为佛教的因果对每个人太重要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明白因果所以到最后呢造业了受苦了，他才到最后感觉到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明白这个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就会特别小心，所以这个因果呢是佛教的这个特点说明了万事万物都是障因脱缘才有果的升起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法不孤起障尽方生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障有这个因脱有这个缘因呢是主要条件，缘就是附加条件才有这个果的升起来，如果说没有这个因公缘，那么就没有这个果的这个生的结果，所以呢首先要有主因还有护的条件，到最后才生这个果那么这个果呢又成为因这里面很有这个逻辑的这个辩证法，
一个轮回，
对呀，就是有因，这个因还有一个内因外缘， 合在一起，然后有这个果。那么这个果呢又成为因啊，就是我刚才所讲嘛，一直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一直未来果，现在作者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前世种下的因的结果，这个果呢又是未来的因，所以这里面讲得非常好，说这个果呢又成为这个因，等待这个缘聚合呢又生他果，
这是无穷无尽的。
对，所以呢如是相依相摄啊，这个因缘果报啊形成一个什么生罗万象无穷无尽的世界啊，所以世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因果，有了这个因就有这个果，这个果又是这个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那么就会形成了一个生罗万象无穷无尽的世界。
像大师您刚才在说因果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环叫缘。
对了，一个因公缘呢，这个缘呢按照这个因果里面的缘呢就是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有一个主因还有一个条件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前有一张桌子，这个桌子主因是什么呢？木头，那木头之外呢要有钉子，要有胶水，要有木工师傅，才把好多片木头集合在一起，那么有了木头，有了胶水，有了这个钉子，有了这个木工师傅，这个圆以后呢就会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造成这个桌子，
那其实这个圆呢也是造就了这个世间万物这个万象哈，不断的轮回，这其中的一个怎么说的助力。
对了，是一个助力，非常对，对，一个主因还有一个助力，到最后才能够结果。
好，既然缘是一个助力，那在佛教当中的缘起又是什么意思呢？
讲到这个缘起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是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啊，就是世间万事万物呢它的本性是空无自性的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呢？都是由这个因缘和合生起来一切法，所以才有现在的千差万别的不同。因为缘起的特性是什么呢？缘起呢就是此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所以呢现前任何东西呢都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没有一个独立性。比如像人也是这样，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呢依赖其他人你才能够生活的更加幸福快乐那么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包括呢就是像我们现前的这个电脑也是一样，电脑呢也是不是独样一的东西，它不能存在。你电脑的话呢你没有电没有用，你电脑呢没有 internet 你不能上网写 email，所以呢这个电脑本身也是好多因缘合合在一起，所以叫处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就说明这个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要靠大家来成就的，包括我们这一方事业你一个人是没办法成就的。所以我以前在美国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第一天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想要成一个成功人你要靠好多朋友来帮助你，你不能独立生，不能一个人来成就一个事业，要需要好多人来帮你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缘起的道理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时候现在在教育当中都说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对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缘起啊，就说明了世间万事万物啊彼此这个依赖而存在的一个法则。世间的一切的这个事物呢既不是凭空而有，也不是单独的存在，必须依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才能够才能够生起来，才能够生存所以呢一旦这个因缘呢离散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不存在了。就像我们有时候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哇现场高朋满座，那么过一会我呢大家走了以后呢人气楼空，这个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这样，事情也是这样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时候大家来做开开心心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当这里面呢发生问题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么大家走了这个事情也就不存在了。 啊，那么明白了这个原生原灭的道理啊，那么你就会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争取缘分，我们要创造条件，
嗯，
哦，不管我们啊要做一份事业也好，不管是我们要啊要想家庭和睦也好，你要创造好的条件，要好姻好缘，
嗯，
你才能够啊家里面大家开开心心和气啊和谐。你想干一份事业，也是要需要好多人来帮你。
嗯，因为我很多时候又要首先从自己做起。
对对对，是、嗯。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好多哲学啊，都是人生的哲学、啊。
嗯，
都是
而且还可以真正运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对对对，所以呢、嗯、看起来好像说，哎，佛教讲得很消极，其实呢，佛教就释迦牟尼佛呢，就像一位医生一样。
嗯，
看到你身上有癌症了，
嗯、
要告诉你，你身上有病了。你要治疗，
嗯，
啊，你明白你有病，找到这个治病的方法，到最后你才能够离苦得乐，
嗯，而且你知道了这个方法，你还要去做，
对的，
嗯，
是。
好，在每一次跟法师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我都会有很多的收益。我曾经呢听过法师说过关于中道，但当时可能时间关系没有说得很详细，那要不今天就为我们详细说一下关于中道。
对啊，这个中道也是佛教的真理啊。我们最近讲了好多佛教的专用名词啊，专用性空啊、业感啊、因果啊、缘起啊，包括我们像接下来讲这个中道，这个中道呢也是佛教的真理啊。中道呢就是超越这个有跟无啊、
嗯、
啊，真跟假，善跟恶，爱跟真的两边的极端。
嗯，
哦，我们一个人呢，之所以有烦恼痛苦，就常常呢，会思想会偏激、
嗯，
要么偏东，要么偏西，要么执着白，要么执着黑，啊，所以呢，佛教里面要叫你要学会一种超越，超越黑，超越白，超越东，超越西，
嗯，
啊，因为这个东跟西呢，没有一个标准，啊，你认为是东边，别人在另外一个方向来看，不一定是东边，
嗯，
所以呢，你要学会超越，啊，所以呢，像。如有时候呢啊想起来我们这个人生呢啊热烘烘的一昧的追求这个欲望的享受啊啊，或者是有时候呢会冷冰冰的啊舍离的一切啊，支持着一种苦行，都是一种偏激，
嗯
啊，应该要离开这种啊邪见的执着啊，我行这个啊不偏移啊左右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啊，
嗯，
所以这个中道啊，在我们修学佛法里面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修行当中呢，啊，你不能啊这放荡，但是呢、
嗯、
也不能啊受修这个太苦的苦行，
嗯，
因为太苦的苦行把身体拖垮了，那么你怎么样去修道啊？怎么样去弘扬佛法、
嗯、
度化众生呢、啊？
嗯，但很多人就听到中道就误以为哦，佛教当中的中道就是折中啊、又或者是、所谓的中庸，其实这个不对的哈。
啊，因为佛教的这个中道啊，哈，就是要超越这个左右、
嗯、
还有中间，
嗯，
要得到一种超越，
嗯
啊，所以呢，它没有一个相啊，叫中啊、
嗯，
它是超越这个左右中的。这种概念，
嗯，
啊，才叫做中，所以中道呢，应以这个般若智慧来调和事理啊。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啊，要合情合理，
嗯，
怎么样合情合理？这样你心里面要有般若智慧来光照，啊，来看清事物的真相，然后呢，依理而行啊，不会事也不会理，啊，
嗯、
能够。融合有跟无，
嗯
啊，一般来讲，要么有，要么无，啊，要么空，啊，要么是就是那个啊有相，啊，当然佛教里面就是在有相里面要悟到空相的道理，在空相里面要悟到有的这个道理，所以叫空有不悟，啊，要超越这种超越这两边，
嗯，
所以中道是以这个般若智慧来导正我们人的行为，啊，我们才能够。走向于这个幸福快乐解脱之道。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词好几次，就是薄弱，那这个薄弱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在佛学当中会听到这个词。
对，像我们听到这薄弱的时候想到薄弱波罗蜜多心经。
对
啊，这个薄弱呢是梵文，那么梵语我们中国呢就叫智慧、
哦，
对，是
这个意思，
是这般若智慧。这个般若呢，也是通过修行而来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身心呢，啊，把它安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会产生一种这个智慧之光，啊，所以呢，般若是指向人生正途的光明法际，
嗯，
有了这个般若呢，才能够照见啊缘起性空，
嗯，
才能更加明白了解啊世间的种种事情，啊，能够洞悉世事物的无常啊无我啊，
嗯，
我能够啊知道世间的痛苦，
嗯，
并能够找到这个啊解决痛苦的方法，
嗯，
到最后把这苦都把它消灭掉了。
我相信这个智慧啊，因为您说这个是梵文，我相信它指的这个智慧不单只是我们平常说的你要聪明，而是你要在这个佛学的角度有那一种的生活的智慧。
对，因为智慧跟聪明呢是不同的，因为聪明呢是啊，可以说有时候是小聪明，
嗯，
小聪明呢他可能比人家啊这个想得很快，但是呢他依然呢有烦恼，
嗯，
有贪嗔痴。
对
啊，那么智慧呢是没有烦恼，
嗯，
他能够得到一种超越，
嗯，
他随时随地通过智慧可以得到这个自在，
嗯，
所以佛教里面所讲的一切法呢，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般若道理呢，那么都是属于啊世间法，所以有漏法，所以有烦恼的法，啊，在一切法有了这个般若智慧啊，这个呢才叫佛法，才叫持世间法，或者叫无漏法。比个例子，像啊布施，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这个啊布施啊有了这个般若智慧以后呢，才能够做到三轮体空。
嗯，
啊，就是说啊，当我布施给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不会执着我，不会执着对象，不会执着布施他的这个过程。
嗯，
啊，当体知道是三轮体空的道理，那我以后就不会有烦恼。
嗯，
好多人呢帮忙人家。啊，过了几年以后，这个人啊不来回报他，
嗯，
他心里面就很不爽，
嗯，
很不舒服，就是这个人忘恩负义，
嗯，
我当时怎么帮忙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见面了要打一个招呼都没有，
嗯，
本来你帮他是一件好事，但是后来呢变成一种烦恼，
嗯，
一种执着，这个就没有智慧。
嗯，
啊，所以呢我们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有智慧，有了智慧才能够才能够明白这三轮体空的道理。
嗯，
啊，包括这个啊持戒啊，要有这个智慧才能够去饶益众生，还有忍辱啊，有了这个般若以后才能够啊得到无生法忍啊，
嗯，
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修什么样的法，不管做什么善事，我们都要有这个啊般若的光照啊，
嗯，
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圆满。
嗯，
所以佛教里面说做事不是把事情做完了，我是要把事情做圆满了啊，那你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圆满呢？就是要有智慧。
嗯，
啊，所以呢啊如果呢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呢有这个智慧以后呢，才能够啊证悟啊，才能够觉道啊，因此呢这个般若呢啊就是一种能够啊透彻宇宙真相的一种智慧。
嗯，
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那么刚才大师为我们说了这个般若原来就是智慧的意思，要获得这个智慧我们需要很多时间，需要在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积累，而且要不断的学习，在学习之后我们要去改正自己曾经做错的一些事情。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很深奥的词汇，到现在我还不太懂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涅槃。我自己的直观是觉得，哎，这个好像是，就大概是尽头这样的意思，是吗？
对呀，啊，这个涅槃呢，就是一种境界，
嗯，
就是我们修行修到最后烦恼没有了，那么就是功德圆满了，
嗯，
啊，就是证到这个涅槃的境界，
嗯，
呀，那么涅槃里面还分有这个大涅槃还有小涅槃，
嗯，
啊，比个例子，像这个阿罗汉，他也证到涅槃。
嗯，
啊，但是阿罗汉证的涅槃的这个智慧呢，没有这个佛的这个涅槃啊更圆满啊，所以呢这个涅槃呢 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境界。
嗯，那是不是修行到涅槃就功德圆满了？
功德圆满，对，是。所以涅槃呢，是灭除了一切痛苦的啊，这个到了一个最高无上的一种境界了。
嗯，
啊，那么对我们这个内心里面贪嗔痴都能够把它去掉了。
嗯，
啊，没有任何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面呢可以得到清凉，得到自在。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呢透过这个佛法的修行啊，有了这个般若智慧以后呢，那么就知道说，哦，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啊烦恼痛苦，为什么有业障呢，啊，都是从无始以来的贪嗔痴啊，啊，这样由这个身口意生起来，这造了好多业啊，现在受了好多苦。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啊，我们要修心养性啊，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我们的心才能得到清净自在。
嗯，
啊，所以呢，这个涅槃呢，就是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要知道人生是苦，所以厌苦求乐啊，这是人类的本性呢，也是人类发展的这个本能。啊，可是呢，世间这个科技文明呢，急速的发展，带给社会的繁荣啊，人民的富有。啊，却没有使人类的生活呢更加的啊明智合理，或者是安心自在，反而使我们这个人呢陷入着更多的困惑，还有这个惶恐不安的这种情况呢。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依这个佛教的这个见解，这个人生的苦痛啊，啊，它的根源呢在于这个无明啊，因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质有根本上的这个错误的理解，所以呢，苦痛就像啊，就会啊，不断的啊，来缠着我们的身心，
嗯，
一个接一个的这样发生，
嗯，
所以呢，佛教的这个真理呢，告诉我们要离苦才能够得乐，
嗯，那这个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了。那么，相信我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我们先从空开始哈。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即将来到的春节，在湛山精舍方面也有提供这个供奉湛山平安灯的机会给大家。在新春点一盏这个平安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习俗，每年的春节为家人或者是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可以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学业有成，年年益寿和福慧增长。在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的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会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是祈福消灾。每一盏的灯是加币200元，可以写4个名字，也可以个别供奉，每个名字是50元。供奉的地点是在多伦多的湛山精舍，那所有的供款将会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的工程。大师能为我们稍微的这个 update 一下这个家国五台山现在的施工进程吗？
我们家国五台山现在进程还算是顺利的啊，都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进行。那么今年呢，就主要的这个集中精力呢，把这个大雄宝殿的第一层啊生活区把它建好啊。生活区里面就包括这个开山纪念馆啦，
嗯，
有这个素菜馆啊，
嗯，
还有办公室啊，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到明年呢，
嗯，
啊，把这个啊大雄宝殿第一层把它建好，
嗯，
那么建好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从中国大陆运来的这种大雄宝殿木结构啊，把它组装起来。
哦，
对，
那看来这个进程还是挺快的哈。
对，
那如果想供奉这个湛山精舍平安灯，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马上拨打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34香油台进行查询，又或者是报名。因为这个所费虚实，所以大家是尽早去报名和这个登记供奉平安灯。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来到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